当邪恶入侵教会，作者关费德。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在服事中，我学到最艰难的功课之一是认清邪恶能够入侵教会的事实。正如使徒彼得所警告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从未想过撒旦可以在教会里游走吼叫，也从未想到属灵的牧者和真实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就是他试图吞吃的人。保罗在罗马书16章17到20节的警告在今日更显得振聋发聩。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倘若邪恶能够侵入初代教会，当然也能侵入今日的教会。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正常的教会冲突有可辨识的过程，和被邪恶入侵的教会截然不同。前者是可预测的人际冲突，后者却是邪恶且异常的行为表现，专门破坏神的计划，攻击属神的牧者，拦阻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他们是伪装和恫吓的大师。我回想起曾经在教会里所遭遇的，其中有这样一位，他在教会各种不同的会议上总是以露齿假笑来隐藏他的恨意，展现圆滑的态度来掩盖他的怒气。他的手优雅的像是穿戴着丝绒手套，但底下却藏着拳头。不过因为他掩饰得太好，使人几乎没有机会揪出他包藏的祸心。他的伪装常常是无懈可击的，他不但是伪装的高手，还是恫吓的高手。其实会友和同工们身处文明世界，有什么可怕的呢？又不可能被身体伤害。但恶者会巧妙地露出自己的攻击性，比如在某次会议上借机公开发怒，在灵里恐吓人，挟制人。当他真正露出尖利的牙齿攻击人的时候，就是邪灵面目曝光的时候，神的管教也即将临到。这类人是缺少良知的人吗？事实上，他们给自己的恶性提供了合理化和正当化的理由，他的良知已经被这些理由掩埋了。他们在潜意识里觉察得到自己的恶性和恶行，但在意识层面又拼命逃避这种罪恶感。他们倾向于高明的闻过是非。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并非是他们的良知有缺陷，而是他们拒绝听从良知的警告。他们变得邪恶，是因为他们企图逃避自我的控告，他们个个都是伪装大师。我任牧师时曾建议他们中的一位寻求心理治疗，他对这个建议勃然大怒，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以逃避自我检视的疼痛。邪恶的人恨恶良善的光，因为那会照出他们的本性，他们恨恶自我省察的光，那会暴露他们的罪，他们也恨恶真理的光，那会显出他们的谎言。自我检视对他们而言形同自杀。邪恶的人是极端自我中心和自大的，他们自以为拥有所有的答案。邪恶之人的核心缺陷似乎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自恋倾向。精神病学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描述包括浮夸、自我中心、情感孤立和操控性。借由理想化的过程，这类人过度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对自己产生伟大的想象，表现欲和对他人缺乏同理也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其结果是混乱的。患者会在冷漠、狂怒、羞耻、 屈辱和空虚无聊的感受之间波动不定。心理健康的人有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过于自信，但邪恶之人展现的是不寻常的韧性。这些人决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而活，不论任何代价，特别表现在他们对待别人的方式上。他们以超乎寻常的力量企图控制他人，邪恶总是想要控制人，最终导致这些受控制之人的灭亡。这点从控制一间教会的某个人或一小群人身上便可观察得到，他们借由种种操控的手段达到完全掌控的目的。其中想要控制的坚强意志可说是做出这些恶行的关键，他们一定要任意而行，自己作王。邪恶的入侵在基督教历史中已非新事，在圣经中就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加略人犹大，他热切地想要拦阻耶稣施行他的使命。犹大知道在门徒中管钱的人是很有利的位置，一个被邪灵掌控的人一定会背叛主耶稣给教会的神圣使命，甚至口里还宣称是奉上帝之名。背叛有很多种形式和程度，圣经的形容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事实上，撒旦的本意就是控告者，而那正是这些人在教会里主要扮演的角色。另一个例子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遇到的反对者，他们的名字没有提及，但这群人使保罗严重地无法专注在宣教的工作上。这群人渗透到教会里头，试图破坏保罗的名声，让他的服事失去果效。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保罗称他们为最大的使徒，又在信中指出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伊甸园里欺骗夏娃的蛇，最终会使哥林多信徒的思想远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欺骗的内容就是另一个灵和另一个福音，与哥林多信徒从保罗领受的福音不同。保罗称这些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而且直指他们是撒旦的差役，伪装成光明的天使和仁义的差役，是来拆毁你们，强逼哥林多信徒做奴仆，侵吞、掳掠、侮慢，甚至羞辱他们。那些人在教会里努力维护自己完美的形象，费心维持有德之士或敬虔纯洁的外表，他们对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相当敏感，他们衣履整洁，按时缴税，准时聚会，从外在看来过着无可指责的生活，虽然抽屉里可能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丑事。他们的良善全是矫揉做作，实际上是个大谎言。保罗严厉地宣告，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对于末世的教会，启示录二章里特别提出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形，亚哈王的王后耶喜别阴险狡诈，拜巴利，追杀神的仆人，连以利亚都被他逼迫得想要求死。这里的耶喜别不是指旧约那个耶喜别复活了，而是曾经掌控耶喜别的邪灵再次出现，透过有问题的人，特别是领袖，在末世进入教会，牢笼弟兄姐妹与神为敌，并拒绝悔改。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些人就像是一个人身上的恶性肿瘤，唯一能够处理的方式就是开刀切除，神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因着对人性黑暗面极为丰富的洞察，著名精神科医师基督徒史考特·派克注意到，人类的某些行为模式只能以邪恶来描述，邪恶是精神病学上的一种真实现象。首先，就我多年牧养教会的经验和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恶者在信仰领域里暗中作恶和说谎欺骗的真相。恶者不仅在信仰团体里活动，也在受到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大环境里作恶。恶者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帜而做出最卑劣的行为，只要了解历史的人必能有所体会。因此，当恶者在教会中露出丑陋的面目，攻击属神的人，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派克认为，这类恶者像所有的人格障碍患者，除了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外，恶者的行事类型可以经由下列症状分辨。第一，持续具有破坏性的，寻找他人作为替罪羊的行为，且常常以相当诡诈的手法为之。第二，极度无法容忍批评和其他形式的自恋型人格障碍。第三，明显关切自己受到尊重的公众形象和自我形象，掩饰自己心里的恨意和报复动机。第四，思想方式迂回，面对压力时越会表现出类似精神分裂的思考方式。将某些人等同于邪恶的人，并不是要将其妖魔化，而是承认他们企图伤害他人的行为已经远超过意见不同的程度，那确实是邪恶的。在某些案例中，那些致力于伤害、拆毁、破坏的心态仅差没有行诛谋杀，因为那些恶行的目的是为要拆毁真正跟随主、服侍主的人，摧毁他们的侍奉、工作、在教会的地位，甚至是他们的健康，破坏教会的团契关系，使会友分裂成许多阵营，威吓牧者走下讲台，遏制教会的成长，甚至摧毁教会的未来。行恶者毫无良心可言，相反的，他们声称是在替天行道。邪恶的人擅长掩饰他们的邪恶本性和意图，他们常借由哄骗的方式取得教会各个位置的领导权，那使他们在大多数会友眼中成为可信赖的权威。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就会对教会里牧者的属灵权柄和真正跟随神的同工会友采取破坏、控制和污蔑的行动。我们容易把邪恶的人想成是小希特勒，试图统治和迫害我们，但真正的邪恶可能会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譬如教会的平信徒领袖和一个热衷儿童的长者。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邪恶的人是相当普通的人，在不够细心的观察者眼里，他们看来甚至还蛮属灵的。邪恶和一般的罪是有差别的，构成邪恶之人特质的并不是个别的罪，而是罪里狡诈、坚定和持续不断的特性。邪恶之人的核心缺陷并不是他们所犯的罪，而是他们拒绝承认自己犯罪。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和其他会友没有两样，他们会虔诚地祷告，会使用信徒常用的语言，会教主日学，也在诗班里唱诗，在长执会里承担职分。他们的话听起来总是那么诚恳和属灵，他们的恶行是那么狡猾和难以察觉，以致普通弟兄姐妹无法清楚地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视为犯罪。如果他们已经窃取了教导的权柄，就像发生在推亚推拉教会中的一样，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他们一定会竭力把会众的生命挟制在属灵婴孩的状态，避免教导会众如何培养属灵分辨力。相对来说，监狱里的罪犯对于他们的罪行反倒比较开诚布公，他们甚至称自己为老实的犯人。他们会说，真正邪恶的人住在外面的自由世界里，虽然听起来未免有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但其实这话经常是对的。此外，我们必须将邪恶的行为和作为人格基本特质的邪恶加以区分。做出邪恶的行为并不代表那个人是邪恶的，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是邪恶的了。罪是违反上帝的旨意，打破上帝的诫命，违背他的律法，或是未能做到我们当做的。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我们的罪是不规律的、易变的、偶然的。但邪恶之人的罪具有持续不变的特性，他们身上的破坏特质狡猾而坚持，他们不妥协，也拒绝改变，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需要改变。他们是真正自以为意的人，他们觉得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他们没有罪。呼召他们悔改无疑是鸡同鸭讲，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需要悔改的部分，他们不曾改变，因他们不愿改变。与其面对自己的错，邪恶之人选择攻击他人，他们是寻找戴罪羔羊的专家，所有的不对都是别人的错。他们拒绝灵性上的成长，因为这类的成长要求他们承认自己需要成长的事实，因此他们必须消除自己不完美的证据， 借由将自己的恶行投射到其他人身上来达成这个目的。他们难以克制要把牧者当成攻击目标的诱惑，因为只有借着挑剔、批评、摧毁上帝的人，他们才能显出自己的美善，将自己提升到美德与完美的宝座。骄傲是撒旦可以抓住他们、使用他们的最主要原因。其实他们真正应该摧毁的是他们内在的邪恶。如果邪恶这么可怕，教会怎么会让它渗透到结构和生命里呢？教会是上帝的子民、信仰的家庭、基督的身体和圣灵的团契，难道邪恶比上帝和他的子民更强壮吗？撒旦如何进入教会并造成诸多的搅扰？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可能的答案。第一，教会会友的天真。不幸的是，教会里大部分的会友似乎对于撒旦在现今世界的面目一无所知。我在前面篇幅很长的叙述，正是为了告知大家魔鬼力量的真实性。特别是当恶者窃取了教导权后，很少甚至完全不讲属灵征战和魔鬼的诡计。撒旦和他的爪牙依附在人的身上，公然在教会里做伤害毁坏的事，许多人还浑然不觉，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恶者就在教会当中。使徒保罗已经就这个问题向我们提出警告，问题的严重性使他呼吁信徒要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参与战斗。他没有说这场战争是发生在教会之外的，反而暗示可能发生在任何上帝做工的地方，以及教会内部皆有可能。第二，教会的心思全部在维持本身运作上。我观察到，当一间教会关心内部运作和组织的维持胜过教会的服事时，该教会对于意图控制组织的政治手段会变得缺乏抵抗能力。如果教会着眼于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付清每月账单以及如何省钱，而对外展、宣教、侍奉和使命兴趣缺乏，只是用这些装点活动门面，那么这间教会通常很快就会陷入麻烦。相反的，较多委身于赢得灵魂和带人做门徒的教会，比起经常问起谁是这里的领袖的教会，更能抵挡撒旦的攻击。因为宣教使命会使得一间教会经常屈膝祷告，而这会把撒旦吓跑。第三，高举管理的重要。当教会领袖忙着把公司的管理方式带到教会，而非抱着仆人的心态服侍，邪恶教义渗透教会。管理是引导教会生活必须的部分，但管理只能作为一项工具，而非目的。当教会领袖将自己主要的角色视为管理者，那么达成控制就会比服侍人来得更重要。当长老开始自称是负责管理的长老，就要小心了。控制很快就会成为他们主要关心的议题。即使有人不断提醒同工们，他们的职责应该是牧养而非管理，恶者还是有办法说服一小群人相信他们是实际上的治理者，甚至是牧师的老板。大多数会众只是沉默地容许此事发生。第四，姑息主义。当善良、勤于祷告、委身教会和满有爱心的平信徒领袖害怕教会里发生冲突，没有胆量挑战那些用政治手段控制教会的人，他们往往选择姑息的哲学，而非合理的对抗。于是邪恶利用这个门户大开的机会掌控整间教会，因为恶者很快察觉到他们不会遭到沉默大多数的反对，没有人站出来质问他们、阻止他们的恶行。这种消极的态度实际上鼓舞了那些人做出进一步的破坏。当恶者已经取得了控制权后，他们会做出民主的姿态开放决策的过程，其实是为了捆绑每个良知未泯的同工与他们一同作恶，让这些原本只是不想与人冲突的老好人的底线一再沦丧。最后因为被他们裹挟为恶太久，恶者继续欺骗他们说神不会接受他们的认罪，因此错过悔改的机会，被恶者在灭亡前一同拉进硫磺火湖。神永远不会对我们关闭悔改之路，除非我们自己像犹大一样悖逆到底。领袖杂志曾对全美的基督新教的牧者进行调查， 调查显示，解聘过牧者的教会中，高达62%的教会不止一次赶走牧师，而41%的教会曾经解聘牧者2次以上。该调查得出一项结论：逼迫或驱赶牧者的教会很有可能反复做出这样的行为。这个结论与我辞职离开的教会情形相符，他们在过去30年当中有过8位牧师，没有一位是愉快离开的，留下的人则变成了唯唯诺诺的教会雇员，惧怕教会里面的人，却不敬畏神。我祈祷邪恶的循环在他们中间停止，但我怀疑是否真的已完全停止，因为有一些恶者还留在教会里，很可能正在等待另一个被撒旦装备好的新领袖，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的邪恶想法提供新的合理化借口。邪恶会潜伏在敬虔的外表底下，如果没有约束的力量，就会再度兴风作浪。牧者的属灵权柄就是用来对付这股撒旦势力的，而不是用来管理人对付人的。神学家魏大卫认为，教会丧失了道德的敏感，丧失了对是非曲直的标准，就是失去了上帝的本性，不可能有神的同在。没有耶稣的教会是什么？他总结说，失去对善恶的判断并不会让我们逃离邪恶，反而会让我们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貌。如今邪恶已经变得稀松平常，每天都在发生，邪恶已经成为教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猫杀死老鼠一样自然而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所在的教会恶事已经变成稀松平常无法避免的现象，愿上帝怜悯拯救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里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诗篇第119篇第97-104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受了你的训辞。我竟知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偏离你的典章，因为 深在我心里，是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受了你的训斥，我尽职，我教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斥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我禁止，我教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